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特别的爱我们，特别的眷顾我们，所以我们能够敬拜他真的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要特别的感恩。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云柱火柱，你是我们出水的磐石，你是我们一切的依靠，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山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也是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都从你的恩典里面，我们都丰丰富富的领受，而且恩上加恩，因为恩典和真理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也特别求主你将你的真理向我们展开，使我们因着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心灵更得自由，我们灵里更有力量。求主你就这样的加恩赐福，你祝福我们的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被你的圣灵所感动，被你的圣灵所引导，来明白你至圣的真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打开我们的出埃及记第18章，好，出埃及记的第18章，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叶特罗的到访，好，就是出埃及记第18章的内容。那么在我们这个好这个开始讲之前呢，我们读一下哈出埃及记的第18章。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整章的经文，但是呢我们先来读呢1到7节，好，出埃及记第18章啊1到7节，我们先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18章哈1到7节，好，我们先用起音的方式啊，我来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
便带着摩西的妻子西姑拉，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
又带着西波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一个名叫
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
他对摩西说，我是岳父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
好，我们一起，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好，我们经文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是讲到叶特罗他来访问摩西哈，他来访问摩西。那么我们啊要在讲这个叶特罗之前，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上次哈，我们上次讲的就是我们上次讲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有打第一仗，对吧？就是在利非定，那是他们进入旷野以后他们自己亲身参与的第一仗。那么我们说在第一仗当中呢，他给我们蛮多的提醒，就是我们看到说其实打那个第一仗的时候有7个要素。我们说第一个呢，我们要认识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什么人呢？他们预表的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以你一生要跟肉体去征战，要跟这个自我去征战，因为这个肉体常常是好对我们没有益处的。然后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就是上帝带领他们，他们是选出人来去征战，就是你打仗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随便去打，对不对？而是有选出的，比如说同工，好，比如说我们主呼召我们。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打这仗的时候，约书亚在山下打仗，我们说山下的约书亚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的是我们的行动啊，你要有行动你才能得胜。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山上的摩西，摩西是什么呢？摩西是讲我们的祷告。所以基督徒在征战的时候这两样都要有，因为没有山下的约书亚，只有山上的摩西，亚玛利人是打不败的，对不对？但是你只有行动没有祷告也不行，因为摩西的杖几时举起来，以色列人几时就得胜，摩西的杖几时垂下来， 然后以色列人他们就失败。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因素都必须有，而且摩西在山上祷告的时候还有谁在两边呢？还有亚伦和户尔来扶住他的手。这个就告诉我们同工的重要性，就是你不能仅仅靠自己。而且我们说亚伦和户尔还预表什么呢？还预表圣灵和圣道，就是你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没力气，你知道你需要圣灵的帮助。然后圣灵怎么帮助你呢？圣灵用圣道，就是用圣经真理。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哎呀，我好像祷告没力量了，然后一读圣经你突然就知道我在哪里祷告，对吧？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们也还看到说摩西祷告的时候他要高举神的杖，那么这个杖就是什么呢？我们说就是预表的就是福音，预表的是基督，就是福音的权柄。你要把神的话语，要把基督的福音举起来的时候，你才能得胜。最后我们看到有神的应许，就上帝应许说我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征战。好，我们要抓着上帝的应许去征战，而不是靠我们的感觉，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说，我们去看看当亚玛利人他们来攻击以色列人，亚玛利人是不好的，对不对？他们听说了这个上帝做的事情，不单不敬畏上帝，反而来攻击以色列人。但是当亚玛利人这样去做的时候呢，哎，有这个他们是抵挡上帝的，但是呢有另外一个人也跟着来了，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第十八章，就是摩西的什么人呢？摩西的岳父，是不是叶特罗？他专门来拜访摩西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知道最因为正好现在是假期，对不对？假期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探亲访友，我们要看一看圣经里面这次讲的探亲访友，它是很重要的，然后它意义很重大。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看一看这次这个叶特罗来探访摩西，他给我们有哪些启迪？叶特罗来探访摩西，让我们明白哪些福音的真理？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从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去看一看福音的得胜；第二，我们要看一看呢，就是这里面叶特罗带了摩西的两个儿子过来，然后说到了神的山，我们要看看这两个儿子和一座山，它到底意涵有什么重要的意涵。第三个，我们要看看叶特罗给摩西的建议，就是我们刚才虽然没读，但是也是这一章蛮重要的篇幅，就是叶特罗跟摩西说你该怎么去治理以色列人。那第四，我们来再去思考一下叶特罗他的一来一去，因为叶特罗后来就走了。我们从这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要看的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看一看福音的得胜，我们要看一看福音的得胜。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面讲说摩西的岳父他是哪里的祭司啊？米甸的祭司。他是米甸的祭司，他是不是原来是不是耶和华的祭司啊？他不是，他是外邦人的，他是异教里面的祭司，就好像少林寺的方丈来了，你明白吗？就好像一个什么道观里面的道长来了，来去探望摩西。然后他是为什么来的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一节说，这个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是因为什么呀？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便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探望摩西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在这里看到说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到说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来探访摩西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上帝的福音对他产生了影响。就上帝，我们说上帝拯救的福音，对不对？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然后把以色列人给救出来了。然后这个米甸的祭司叶特罗，他原来一直待在米甸是没出来的，对吧？他现在就出来了，他被这个事情所吸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就希望大家要去首先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去看到福音的得胜。第一个方面，我们说福音是永远得胜。你要注意这个叶特罗他的身份不是一个无知的小民，他不是一个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见识的人，他是什么人呢？他是个异教的祭司，他是见多识广的，他是摩西的岳父。那年纪他跟摩西相比谁年纪大？他的年纪更大。这个时候的摩西多少岁大家知道吗？这个时候的摩西，我们出埃及记十八章的时候的摩西是多少岁啊？80岁了。那他岳父呢？岳父起码100岁了，对吧？是个百岁老人，是一个有经验的人，对吧？他是一个超过100岁的有经验的人，然后是一个尊贵的祭司，然后被上帝的作为所感动就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话，我就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清楚的去看到说上帝的福音他得胜的好消息能够折服外邦很尊贵的人。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叶特罗，你看他，当然从人的角度来讲说，哎呀，他因为这个原因，他因为那个原因，但你仔细冷静下来，横向对比一分析，你就发现福音太厉害，对吧？福音能够把最尊贵的异教里面的祭司都吸引过来，你要看见福音真的是很得胜。所以我们刚才只是读到第七节，然后大家再看一下，我们再读一下第十和第十一节，我们再读一下第十和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出埃及记十八章十节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你注意，他原来是一个异教的祭司，他也是拜神的，对吧？但是呢，他看了这件事情，听说这件事情以后，他承认说，你们敬拜的这个上帝啊，比什么都大。我知道埃及有好多神，但是埃及那些神没有一个能胜过耶和华，你们这个上帝太厉害了。所以他忍不住赞美上帝，忍不住称颂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上帝在以色列人中间所做的事情让叶特罗十分的折服，所以他称颂耶和华。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知道什么呢？一定要知道基督的福音能够让这个世界上面最聪明的头脑他要敬佩上帝真理当中的智慧，基督的福音能够让这个世界上面最高尚的人去赞佩说上帝的律法是何等的奇妙，基督的福音能够让这个世界上面最严谨的科学家惊叹说上帝作为太奇妙太严谨了。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就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人才会藐视圣经，一个人真的他是谦卑学习的人，他都会敬佩圣经的，真的他都会敬佩我们的信仰，他都会非常的感慨，对吧？像最伟大的科学家，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这些像牛顿，牛顿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牛顿花了很长时间研究一卷书，我们之前大家一起读过的但以理书，他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他其实比起上帝的话，我发现的三大定律那些东西太小儿科了，上帝的话才厉害，对吧？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我们比较公认的说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康德讲过一句名言，他说我们这些哲学家也好，我们这些科学家也好，我们奋力的攀登哲学也好科学的高峰，当你爬到最高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已经站在那里等你了，你知道他讲谁吗？他说耶稣。他说你爬到最高的地方，你会发现耶稣早就在那儿。康德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很难讲，但是他对圣经他是有研习的，他就佩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说你爬上去你发现耶稣在哪里，对吧？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世界上面那些自以为智慧聪明的人，跟圣经里面上帝的作为相比，跟上帝吩咐我们的作为相比，差得太远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头，你看到叶特罗都来归向上帝，都来赞美上帝的时候，你要认识到说福音是永远得胜的福音。所以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整天都是高举说人太糟糕了，人很顽梗，没错，罪人都很顽梗，但是福音是神的大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人的顽梗和上帝的大能相比哪个更厉害？人的顽梗和上帝的大能相比哪个更厉害？一定是神的大能，阿们吧。人的顽梗如果比上帝大能更大的话，请问到底谁是神呢？那不就变成人变成神了吗？对不对？所以人是不可能抵挡上帝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神学家就做了一个教义总结，总结什么呢？名字就说叫做不可抗拒的恩典，就说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真理、上帝的作为是人抗拒不了，是人胜不过的，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福音它能够征服这个世界里面最伟大的心理，你要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像一般的那些征服者，征服了别人就是去践踏别人，不，福音征服一个心灵的时候，是让一个心灵得到特别大的安慰，特别大的眷顾，得到生命的更新，得到永生的祝福，阿们吧。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有信心，你虽然能力不强，但是福音很强啊，阿们吧。就像我们说你去拿一个电脑在这里，你能不能像电脑这样运算这么快的速度啊？不能， 但是你只要有一个电脑，这个电脑可以做很多事情。同样道理，我们基督徒能力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最有能力的，你只管去讲，无数的人就会因着你讲的福音得福。阿们吧，会像叶特罗一样来赞美上帝，来归向上帝。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其次，我们说我们要看叶特罗他来探访摩西这件事情，第二个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说传给万民的福音。叶特罗来探访摩西，其实这件事情他预表什么呢？预表外邦人的得救。叶特罗他是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他是米甸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但是他来归向上帝，他来赞美上帝。因为我们刚才还没读，等一下我们会读。叶特罗他赞美上帝，他敬佩上帝所做的，而且还给上帝献祭。你看到了吗？这个一个外邦的祭司，他在上帝面前，在耶和华面前献祭，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降服的意思。阿们吧。就是我原来，就是我们举刚才例子，假设我原来是什么少林寺的方丈，我原来是某个道观的观长，我以前都是给那些偶像烧香拜佛的，现在呢我不拜那些了，我敬拜耶和华，我承认基督是最高的，对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当叶特罗来去到摩西面前承认上帝的大能的时候，就预表外邦人归主。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让大家去更明白，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融入圣城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二章，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来读二十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看这里面，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融入圣城，就是以色列人欢呼，在耶路撒冷欢呼说：何塞纳，何塞纳，好，上帝从上帝那里来的，从神那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主耶稣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轰动。耶路撒冷主要聚集的是什么人呢？是犹太人。然后当希腊人，有几个希腊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诶，他们就来找腓力，后来又找到安德烈说：诶，我们很想见一见这位耶稣。然后主耶稣一听到这个话说的第一句话，就我们来读的，说什么呢？说人子得什么的时候到了呀？得荣耀的时候到，就是外邦人归主，这是上帝的美意。弟兄姊妹，我们都记得福音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去怎么样子啊？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福音要传给万民，这对我们是好消息，你知道吗？如果上帝说我的福音只准备传给犹太人，我们就悲哀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是不是犹太人呢？我们不是，那我就没机会得永生了。但是上帝的美意是让福音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啊？直到地极，传给万邦万国。而这个旧约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把这个心意显出来了，对吧？这个叶特罗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归向了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在这里就想跟弟兄姊妹去讲什么呢？你一定要晓得，我们基督教是最喜欢分享的宗教，我们是最讲究分享，你要把你好东西分享出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承认万有都是上帝的，而我们这位上帝是一个狭隘的上帝，还是一个慷慨的上帝？慷慨无比，我们的上帝又慷慨又包容。所以我们的上帝在圣经当中吩咐我们说，你要顾念你们当中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对吧？你们当中总是有穷人，你可以去帮助的，你一定要去帮。所以基督教一定是一个分享的宗教，因为上帝的美意就是如此，因为福音的本性就是要传给万民，还是传给一民呢？传给万民。所以福音本身就带着分享性，福音本身就带着延展性，所以领受福音的人心胸一定会宽广，一定想去分享。而我们能够最好的分享是什么呢？我们能给别人最好的分享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把福音传给人。阿们吧。让人得什么呀？ 得永生。你说我看到一个人缺水，我把我的水分给他喝，好不好啊？好。我看见一个人缺衣少食，我把我的衣服把我的食物分给他，好不好？好。但是这些还是暂时的，如果把福音分享给他，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他得到的是永远的，阿们吧。他得永生，他进天堂，他跟上帝建立美好的关系，所以好的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去晓得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叶特罗被上帝所吸引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就是提醒我们，你身边有没有叶特罗啊？你身边有没有叶特罗？有啊，你还有很多没信主的朋友，对不对？要为他们祷告，要千方百计帮助他们也到上帝面前来，也来称颂上帝，也来得永生的祝福，阿们吧。然后你要把上帝给你的分享给他，这就是我们的基督教，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得胜的第二个方面，福音传给万民。那么我们说这个福音的得胜第三个方面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叶特罗他来去找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是第七节哈，我们一起再把第八节和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出埃及记十八章八到九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好，第十八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叶特罗因耶和华待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你注意，叶特罗听说了上帝做的事情，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便甚什么？欢喜。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是让大家做一个对比，因为这是在第十八章，十七章也有外邦人听到上帝做的事情，然后他们的反应，他们是什么反应呢？那群人叫亚玛利人，他们是什么反应？他们来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们来击杀以色列人，来跟他们越听说上帝在以色列身上做的美事，他们就越反感。我们说这里面你要看到，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亚玛利人预表的是什么呀？预表的是我们里面的肉体，也就是人的罪性。而叶特罗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的是我们的人性。弟兄姊妹，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没分那么清楚，他就说哎呀，世人都是败坏堕落的哈，世人都是糟糕的，所以呢只要他不信耶稣，他就是个他说的一切话我觉得都有问题。我说不，你不能这样去看。人虽然堕落了，但是人是不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呀？依然是。所以一个人就算他不是基督徒，他有没有人性？有。他有没有罪性？有。他的罪性很可怕，但是他的人性依然有什么？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你注意，你明白这个道理，所以真理使人得自由，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感受不一样。你知道吗？福音对于人的罪性是什么感受？人的罪性会不会喜欢上帝的福音？完全不喜欢。人的罪性就是亚玛利人，越听福音他越反感，越听福音他越抵挡，对吧？他还恨不得杀了你，无故的恨你。这是圣经上面讲的，主耶稣说的，有人因为我的缘故无故的恨你们。说我讲福音给你，我要把永生给你，我盼望你进天堂，然后有些人就反感你，反感的不得了，甚至背后污蔑你，编造一些谎话来污蔑你。为什么？这就是罪性。但是人性呢？福音对人性是什么关系？福音对人性就有滋润的作用。所以有些人他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我们福音里面所展现出来的，还有福音对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文化产生的影响，他是敬佩的，他是喜欢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福音是滋润人性的，福音是一定跟你的罪性打仗的。就像我们上一章上帝说应许以色列人，我要世世代代跟谁征战呢？跟亚玛利人征战。就是上帝跟我们的罪性是势不两立，但是上帝的福音对我们的人性来讲呢，是特别滋润的，你知道吗？所以福音对一个文化的渗透越多，这个文化对人性就越多的体恤，有越多的滋润。福音对一个文化的渗透越少，这个文化对罪性它就有更多的嚣张。你去看吧，对不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以前跟你们讲过，我们说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不是洋教， 因为基督不是洋人，基督是谁啊？基督是神人，他们吧，基督是万民的主。我们说基督的福音他能够怎样改变了西方世界欧美国家的文化，基督的福音如果渗透到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我们中国文化也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升华。因为上帝来了不是要把某个文化踩碎歼灭掉，而是来改变它，而是来升华它，对吧？所以我们基督徒对中国文化来讲的话，我们是一个威胁吗？不是，我们对人性绝对是造就，我们对罪性是不是威胁？
是的，
我们对那些野蛮的反人道的，那些违背真理的，那些黑暗的邪恶的，我们就是威胁。但是对人性的，对恩慈的，对良善的，对美德，对美好，我们是朋友。阿们吧，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真的很奇妙。当然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哦，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罪性？
有，
还有罪性的残余。我们有没有人性？有。我跟你讲，所以基督徒的罪性和人性都是令人惊讶的。哎，什么意思弟兄？什么叫都是令人惊讶的？你知道吗？亚当夏娃这些不信，当亚当夏娃还没有信，还没有被福音得着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用什么来遮盖自己的赤身露体？用无花果树叶。我跟你讲，基督徒的罪性出来的时候令人惊讶，是基督徒的罪性出来的时候比不信的人还糟糕。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不是用无花果树叶来遮盖自己的身体，基督徒会把圣经撕了一页一页的来遮盖自己，对不对？用神的话来去为自己那些不对的东西做掩盖。所以更，你说把圣经撕了做树叶群遮盖自己，和用无花果树叶群遮盖自己，哪一个更丑陋？撕了圣经遮盖自己更丑陋，对吧？但是基督徒的人性呢，也很令人惊讶，因为我们的人性被基督更新了，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有无限的宽容，我们有各样的谦卑，我们有那种舍己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基督徒的罪性和人性都是令人惊讶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在攻克己真这方面比一般人要求要更多。因为你的罪性出来的时候会把圣经撕了然后来掩盖自己，是更糟糕的。但是你的人性出来的时候，那个新人性出来的时候，那种吸引力，那种对其他人的滋润，对其他人的帮助，就像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什么？世上的盐。光是怎么样子啊？光能够照亮一家的人。盐呢？盐能带来和睦，盐能防腐，对吧？防止腐败，抵挡邪恶。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你要做光做盐，你要抵制罪性，你要让你的人性发挥出来，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的是福音。为什么？因为福音是滋润人性的。福音是什么？致死罪性。所以一个人越喜欢福音，一个基督徒经常读福音，他的肉体罪性就被压制，他经常读福音，他的人性就越来越升华，就特别有人格魅力，能够吸引人。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在叶特罗的道访上面，你要看到福音的得胜，福音是永远得胜的，福音是传给万民的，福音是怎么样子呢？福音是能够滋润人性的。我们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好，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说，希望大家去看到的，就是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讲的，就是你要去看到什么呢？你要看到我们说两个儿子一座山，两个儿子一座山，就是我们看到叶特罗把摩西的妻子还有他两个儿子都带过来，这个好像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在我们的经文当中有详细的讲述。摩西的两个儿子分别叫什么名字啊？一个叫做格顺，一个叫什么呢？以利谢。而且这里面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说要从这两个儿子，还有呢，讲到说他们就来到神的山，我们来去思想这其中上帝他要让我们去看到，要让我们去知道，让我们去明白的一些重要的真理。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们需要去看到的有哪几个方面的真理。首先大家需要解除一个疑惑哈，我们知道前面摩西要下埃及的时候，明明带着他妻子，明明带着孩子下来，怎么现在又突然带出来？那么其实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四章的时候有一个雪狼事件的，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摩西没有给自己的孩子行割礼，上帝差点杀了摩西。 然后赶紧好，西波拉给他的儿子行了割礼，然后这个事情过去。我们相信摩西呢知道接下来在埃及的服事征战很大，所以呢就让妻子把孩子应该是带回家，没有留下来，那应该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时候好，叶特罗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带过来。那么我们要从这两个孩子身上去看一些重要的福音真理，看一些什么重要的福音真理呢？我们先来看摩西的第一个，就是摩西的大儿子，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格顺。格顺的意思是什么呢？在我们刚才读过的第三节里面讲的说，格顺一个儿子的名字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因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摩西给他的儿子起名格顺，这里面有很深的信仰意涵。摩西为什么去了米甸？是不是去米甸做生意，说哇，在埃及生意做得太大了，然后我现在开始做出口生意，所以埃及都不够了，我还要去米甸做，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埃及法老要追杀他。在埃及的以色列人接纳摩西不接纳？
不接纳。
所以摩西是被迫逃到米甸去，而到了米甸以后，叶特罗还有他的女儿接纳摩西，所以摩西就在那儿生活了。按道理摩西对米甸这个地方他要感恩还是要不感恩？他要很感恩，这个地方接纳了我。但是摩西给他的儿子起名格顺，表明他的信仰，虽然米甸的人对我很好，但是我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我是寄居的，我是寄居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是这个世界的寄居者。所以我讲一个我希望大家记在心里的，我说什么呢？我说天国的拥有者就是世界的寄居者。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天国的拥有者就是世界的寄居者。因为你有天国，天国是你的，所以这个世界对你来讲，你在这个世界不过是寄居的。阿们吧。所以我们自称是寄居的，并不是我们不感恩，并不是我们藐视，而是要表明说，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啊？在天上。我是哪里的国民呢？我是天国的国民，我不是地上的国民。你明白吗？就好像说，诶，我是一个中国人，如果这次假期好，然后我出国去旅游了，那你去到那个地方，你会不会说去到那儿？你比如说假设你去埃及去旅游，你会不会说哎呀我成了埃及人？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会去埃及，你会说我是一个来埃及旅游的什么人呢？中国人。因为我的根在哪里啊？我的根在中国。摩西讲这个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说我是在这个世界里旅游的。我的国在哪里啊？我的国在天上。但是呢，你不要仅仅看他的大儿子哦，你还要看他的二儿子。二儿子名字叫什么？以利以谢。以利以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在第四节讲说，因为他说，就是摩西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就是神帮助。你看，所以你知道有些人说我是这个世界上的寄居者，他就容易消极避世。但是摩西当他强调说上帝是帮助我的，这个时候我还消极不消极呢？上帝帮助我，上帝伸手帮助我。我就举个例子，假设你在广州，广州是市长经常帮助你，你在广州要不要消极？不要。请问广州是市长大还是上帝大？
上帝大。
上帝帮助我，我为什么要消极呢？我为什么要避世呢？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样，其他宗教都教你消极避世，对，最好躲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对吧？但是基督教呢，告诉你你是世上的寄居者，但是基督教一定让你干什么？积极，一定让你努力，一定让你在甚至很多糟糕的人在你身边，很多可怕的事情发生，你依然充满盼望。为什么？因为谁帮你啊？上帝帮助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格顺表明我不与世界同流合污，而神帮助我的以利以谢表明我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做一个感恩的人，要做一个积极行动的人，要做上帝的见证人。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好，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31节，罗马书第八章31节，希望弟兄姊妹好可以把这些经文记在心里，给我们成为鼓励。好，罗马书八章3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3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
即使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就是摩西的信心。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是寄居的，在整个米甸有几个希伯来人？在米甸有几个希伯来人呢？只有一个摩西。但摩西害怕不害怕？你知道我们人有的时候，哇，这个地方就我一个外乡人，他们会不会欺负我？会不会？哇，有可能哦。但是谁帮助我？上帝帮助我。所以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也胜不过。你看到，所以这就是摩西的心态，这就是摩西的心智向我们的显明。你一定要看到。而且我们还看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说，摩西在这里，他的岳父把他两个孩子带到神的山这里，就是第五节这里面讲的说什么呢？说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哪里啊？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你注意，这里面说神的山。为什么叫做神的山？因为有以色列的营盘在那里。只要有以色列人在那里，那里就是神的山。你看到吗？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的营盘和埃及法老的王宫相比，从建筑的角度来讲，哪个辉煌？肯定法老那边辉煌的多。哪个雄伟？肯定法老那里雄伟的多。但是法老的宫殿是不是神的山？不是。你看到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就学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世人都是凭肉眼看事情，基督徒是要用心灵的眼睛在信心里看。只要神在这里，这里就是神的山，这里就是神的山。所以我们基督的教会就是神的山，阿们吧。像我们教会，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很大？没有，不大。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富丽堂皇啊？没有，富丽堂皇的地方我们租不起，对吧？但是这个地方是神的山，真的。因为什么？因为这里是神的教会，这里是神的教会。我在这里不是要夸口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要指着上帝夸口，我们要赞美上帝。就像我们新圣福音教会，我们到广州，从18年我们正式建立新圣福音教会，18年8月份的事情到现在，那么我们其实才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从18年到现在，我们福音你知道我们传了多少个吗？我们到现在将近100个，我们将近100个。我们可不是那种有些教会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拉着他反复讲，讲了一通，然后这个弟兄姊妹讲晕了，说哟，原来我没信，然后你看我现在传了一个福音。我们不是，我们这将近100个，个个以前都是不信耶稣的，个个都不认识耶稣的。所以请问，这是不是神的山？这是不是神的教会？如果这样还不是神的教会，请问什么样才是神的教会？难道一定要富丽堂皇吗？难道一定要人多的不得了吗？如果你要找人多的地方，去火车站呢，对不对？是不是啊？你如果要找人多的地方，你去那些交通路口啊？不是的。什么地方是神的山？有以色列的营盘，有福音传出去，有基督被举起来，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凭眼见。凭眼见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来到神的教会就可以过宝山空手而回啊。你觉得那个地方很普通，那个地方啊，拜拜走了。不，你来到神的山，你不能空手啊。你知道吗？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说那个地方好多钻石，你低头注意看，不小心就捡一颗钻石，请问你要不要低头看？要不要注意捡钻石啊？要。你来到神的教会，这是神的山，你不捡一个永生的钻石，你不捡一个跟上帝永恒的关系就走了，太可惜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来到神的山，来到神的教会，你要去看到这些，你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看摩西的两个儿子和一座山。两个儿子，一个表明寄居者，我是世界的寄居者，我不跟世界同流合污，我的家乡在哪里？在天上。一个儿子的名字叫做以利以谢，是什么？神帮助我。神若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所以我要有信心，我要勇敢的去生活，然后我要知道神的教会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山。只要有以色列的营盘，这就是神的山。你今天来的可不是普通的山呢。你知道这次国庆假期好多人会出去旅游，对不对？说要去 四川的四姑娘山呐、啊，啊，要去九寨沟啊，要去张家界，要去黄山呐、啊，要去五岳。我跟你讲，你今天来聚会，你今天听了这篇道，你比他们都有福，因为你到了哪个山呢、啊？你到了神的山，是他们都去不到的。阿们吧，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叶特罗他给摩西的建议。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都在前面我们看到，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叶特罗他给摩西有怎样的建议，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思想。那么我们在这个讲这段之前呢，我们再一起把经文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十八章从第十三节我们读到二十三节，好，十三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三到二十三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
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
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
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粮草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法和法度。”
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的不好。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
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
并要从百姓中挑选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
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存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
的人。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好，那么我们经文呢我们就读到这里，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哈，就是叶特罗在这里给以色列人有建议，给摩西，最主要给摩西，对不对？因为叶特罗第一天来了，然后我们看到他很开心赞美上帝，然后甚至在上帝的面前去献祭，然后呢跟摩西、跟亚伦、跟以色列的长老在一起很开心，然后第二天他就来看一看摩西怎么做事情，发现摩西在那里干嘛呢？审判案子，然后以色列百姓有什么需要都来找摩西，摩西也很勤奋，一直在那里做，一直在那里做，然后他岳父说：“你这样做不行，这个担子太重，你应该呢分工一下啊，你应该选出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然后呢给他做了这些建议。那么我们要从叶特罗的建议这里，我们要去思想一些，看看这其中给我们的一些这个光照啊，圣灵给我们的引导。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看一看，还是要先看一下摩西。摩西在这里他首先给我们有个好榜样。什么好榜样呢？我们会看到摩西忠心不忠心呢？非常忠心。摩西带了这么多人，没有说我好累，你们不要找我，我太累了，他没有啊，从早到晚都在那里忙，所以他很忠心。他殷勤不殷勤呢？非常殷勤。但是你还要注意，摩西有一个在这里体现出来的很美好的美德，是我们基督徒都应该学的，是什么呀？谦卑。叶特罗这个时候是一个信主很长时间的基督徒吗？不是，他是刚信主，对吧？他是一个初信的。但是叶特罗这个时候说：“摩西啊，我觉得你这个做的不好。”摩西没说：“哎，你知道我带以色列人带了多久？我们家传的信仰，你刚信，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话？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摩西就很认真的听，听完了而且采取行动，对吧？所以我们会看到摩西其实他是非常非常谦卑的，真的。因为刚才我们读到的是23节，我再读24节给大家听。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 有些基督徒不太认同摩西的做法，说哎呀，这个叶特罗刚信主，甚至有些人还要很严苛的讲说叶特罗可能还不是个基督徒，我认为叶特罗已经是了，我们回头还会跟大家去讲。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摩西是谦卑的。有些人说摩西不应该听他说的，其实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真的是这么狭隘，他是觉得说他出信的，你不要听。如果他是非基督徒，你更不要听。哇，你看到这个分门结党了，对不对？摩西不是这样子的，摩西的谦卑是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我跟你讲，有你去判断一个人真谦卑和假谦卑，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志是在哪里？就在第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就是他听了就去干什么？去行。你知道有些人是客套话，哎呀，你说的真不错，哎呀，我觉得你这个点子真好。然后听完了，他照他原来的做，根本不改变，对吧？你就知道他根本不认同。但是当然也不是说你说的别人一定完全照搬，但是一个人真谦卑肉，他哎呀，你说的有道理，哎，我就想想我怎么改变，我怎么改进，对不对？这就叫真谦卑。所以摩西是有真谦卑的，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谦卑，真正的谦卑和假谦卑的重要区别就是行动。因为你只是看表面，你看不出来。有些人可会说话了，哎呀，你说的真好，哎呀，你这个太棒了，然后完了，没动静了，对不对？但摩西不是这样子的，摩西有行动。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一定要晓得。而且我们再来看，我们再看看叶特罗他的建议，叶特罗给摩西的建议，他的建议让摩西干什么呢？让摩西分工。其实换另外一个角度，叶特罗给摩西的建议他还要分享，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真理，我们不能一一的细说。比如说挑选人的原则，叶特罗讲的特别好，要敬畏上帝，对吧？要不贪，就不要贪财，对吧？这个人要正直，这个人要怎么样子呢？诚实无妄等等的。然后他有很多好建议，然后包括他也建议说，摩西你要到神面前去，你并不是一分工然后我不用干了，全分给别人了，他还是要到上帝面前去，对不对？而且他也讲了分工，说哎，大事摩西要不要处理啊？要，小事你交给其他人处理。所以里面很多的智慧，所以我很相信叶特罗当时是被圣灵感动，上帝差他来的，上帝差他来的。摩西为什么这样的谦卑的去听？摩西和我们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经常看人是凭外貌，摩西在这个时候是凭信心，凭心灵，用灵眼去看。用灵眼去看的时候，他就会承认说，这个叶特罗这个时候来拜访是上帝感动他来的，上帝感动他来，我就要留心上帝会借着他做什么，上帝会借着他说什么，对吧？但是凭外貌看的就会说，这是个出信的，不用听，不用看，没必要。不，上帝让他来，我这方面要听，真的，对不对？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皇帝如果要传圣旨，拿着圣旨出来的那个太监，那个大臣，是不是一定要很英俊潇洒？不一定，他可能不英俊不潇洒，但他传递的是谁的旨意啊？皇帝的旨意。同样道理，上帝可以用一个灵性很成熟的弟兄，也可以用一个初信的弟兄，甚至用一个非基督徒把他的旨意传给你听，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谦卑的心去听。阿们吧。那么我们再去看看叶特罗的建议，叶特罗在这里他就建议摩西要什么呢？我们说简单来讲，他要摩西分享和分工，要分享和分工，就是你要把一个教会做得好，你必须会分工，你要不然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俗话，对不对？你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很有限的，所以你一定要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而且他这里还有一个分享，摩西要把他的权力分享出去。我们刚才讲了，基督教是最注重分享的宗教，我们分享很彻底的，我并不是只是把我的东西拿给你分享，基督教是很喜欢分享权力的。你注意，摩西当他让这些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去管事情的时候，他的权力是不是分出去了？分出去了。你知道我们中国很多人很怕把权力分出去，其实这个怕权力分出去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亚当夏娃的问题。从亚当夏娃堕落了以后就是这样的。你注意圣经里面讲说，上帝告诉说亚当夏娃堕落以后，说夏娃就会恋慕亚当。你知道恋慕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吗？恋慕那个词的意思就是用曲折的爱恋的方式来控制对方。然后讲亚当呢，亚当对他妻子会什么？挟制他的妻子。这个是不是抓权？就是牢牢的抓住权力，我要去挟制你。所以罪人是 经常对权力着迷，然后呢拼命的抓权力，最后的结果呢，你说哇，如果我登上最高的宝位，我拿着世界上面最大的权力，我就成功了。我跟你讲，凡是恋慕权力的人都是权力的奴隶，同意不同意？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凡是恋慕权力的人都是权力的奴隶。你去看吧，中国历世历代所有的皇帝太可怜了，没有一个皇帝是权力的主人，个个都是权力的奴仆，而且是那种奴隶，是被压榨被扭曲的。所以你看上帝说，你把权力分出去，你要分享你的权力。为什么？当你把权力分享出去的时候，权力就不能辖制你了，反而你能善用权力。阿们吧，你明白吗？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保护。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上帝为什么让我分享权力，上帝为什么这样子，上帝是不是嫌弃我了？没有，上帝是爱你，你知道吗？我们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权力，你只要贪恋它，这个东西就开始辖制你，对不对？所以基督教影响之下，那些在公司里面做领导的人，你知道要怎么做吗？我们一般领导当然要管理了，客客见了我怕才行啊。我们基督教影响的主耶稣说，你们为大的要什么呀？要服侍小的。你是借着服侍，你是借着分享，让权力的毒素不至于把你毒死，你看到了吗？所以摩西在这里，耶特罗给他的建议，摩西马上就接纳，然后以色列人就不一样。我相信摩西再殷勤，上百万的以色列人，甚至将近我们说估计大约有200万的以色列人，我也摩西累死也处理不好，他问题会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问题会越来越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到耶特罗的建议非常的好，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我们要千方百计带动弟兄姊妹，我们分工合作，我们同心合意干什么？兴旺福音。我们要分享上帝给我们的权利，但分享的时候是不是乱分享呢？是不是太公分猪肉，咔咔咔，现在有12个人，擦擦擦，切12份？不是，他还是要按照职责，还是按照特点，按照恩赐，大家各司其职，把工作做好，阿们吧。但是你每个人都要有心，每个人都要有心，你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你就要去想我可以做什么，对吧？我可以分担些什么，然后大家一起成长，阿们吧。然后我们再去看叶特罗的建议，我说第三个方面我希望大家还要去注意看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叶特罗在这里他说的有一句话，很重要的话，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就是第23节。叶特罗说什么呢？他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你注意，所以叶特罗虽然是初信，我觉得一定是圣灵感动，他了不起啊。他就说，我给你这么好的建议，他没有说你就照着这个建议去行，他说什么？他说神如果也这样吩咐你，就是你听了这个建议，你还要到上帝面前去查验一下，你还要跟上帝去祷告一下，你还要寻求一下上帝的旨意，看上帝认同不认同，看上帝还给你有什么其他的让你去修改的地方，然后你再去实行。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快快听的耳朵。所以我们讲，你看上帝造人很奇妙，人有几只耳朵？两只耳朵。几个嘴巴呀？一个嘴巴。而且嘴巴吃饭的时候能说话不？不能说话。所以上帝就提醒我们说，你要少说，要干什么？多听。但是呢，基督徒是要喜欢聆听的人，但是基督徒最重要你知道要听谁的吗？要听上帝。所以当有人给我们提建议，哪怕他是非基督徒，哪怕他只是刚信主的，哪怕他年纪比我小，或者他在这方面明明没有我的经验，但他说的话我都留心去听。但是我不能听了他的话我就结束了，我就做决定。如果那样子谁是主？我听了别人的话我就做决定，谁是主啊？我就是主了。所以我听了他的话，我觉得有道理，我就去上帝面前去祷告，主啊，他这样子说，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建议，求主指引我，是不是我们应该做这个改革，对吧？这才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没有这一步的验证和有这一步的验证差别太大了。没验证你就是一个无主的人，你就是自我做主，有验证怎么样子啊？我就是上帝做主，阿们吧，我是上帝的仆从，你这个时候看见的就不一样。所以这步验证就是提醒我们，我是侍奉耶和华的，我有一位主，他掌管万有， 我凡事听他的吩咐，顺服他的安排，对我有益还是无益啊？对我最有益。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我们看叶特罗的建议，我们看到摩西的忠心殷勤谦卑，我们看到叶特罗建议我们分享分工，让我们做工更有效率，做得更好。我们看到即便别人有这么好的建议，我们还需要干什么呢？到上帝面前去验证，求问神。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就是我们再去看一看最后一点，我们看看叶特罗的来和去。叶特罗的来和去，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叶特罗他来到摩西这里，你要去思想什么东西把他吸引过来的？是不是摩西跟他辩论把他给引过来的？不是，他是什么？听说上帝的作为。而且他来了以后，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八节哈，第八节的经文说，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的岳父听。所以我说叶特罗之所以会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被见证所吸引，是被见证所吸引。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参加我们的门训课程的时候，我们第二册一个重点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个人见证，个人见证。你注意，有很多东西你跟他辩理，不会把他辩到基督面前去。其实我们辩论的时候经常是跟亚玛利人嘛，辩论是为了打败亚玛利人。当你要把叶特罗这个人性吸引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经常最好用的一个工具就是见证，最好用的一个工具就是见证。所以叶特罗是被上帝在以色列当中所做的事情的奇妙事情所吸引，然后摩西见到他岳父以后，他被圣灵感动，他跟他岳父不是跟他讲大道理，不是跟你讲我告诉你哈，我给你论证一下为什么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为什么耶稣是神的二性的，为什么你们的信仰的理论是错的，我们信仰的理论是高超的。摩西没做这个，摩西就跟他讲见证，我跟你讲上帝怎么做事情，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什么。然后叶特罗就特别感动，然后甚至在上帝面前献祭。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见证很厉害。所以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的门训第二册要用一册用十二课，几乎是用了十二课的时间去预备去学习怎么去讲个人见证。因为你的个人见证是传福音的利器，是很厉害的。你知道吗？有一个神学家讲了一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世人不读圣经，世人读基督徒。”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世人不读圣经，世人读基督徒。或者换一个角度来讲，基督徒就是上帝给世界的圣经。因为世人拿起圣经来，没信的人看圣经看不懂。就像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拿圣经，这讲的是啥呀？不看。我那个时候没信主之前很骄傲，很喜欢读书。然后我有一个同事上街的时候，人家派了一本圣经给他，然后派给他，他拿到圣经拿回宿舍，然后说：“咦，今天我上街得了一本圣经。”我说：“拿过来。”我说：“他干什么拿过来？”我说：“你这样的人哪能看得懂？我才看得懂，拿给我吧。”然后我那同事乖乖的就拿给我了，拿给我翻翻看，看不懂，没意思，这啥呀？这是我那时候已经开始读一些佛经了，我觉得佛经好啊。佛经多玄呐、啊，那《金刚经》好得很，那《心经》好得很，这圣经是啥玩意儿？看不懂，你知道吗？上帝的圣经是信徒才看得懂，但是基督徒就是上帝赐给这个世界的圣经，他们就看基督徒，所以世界不读圣经，世界读基督徒。当你讲你的个人见证的时候，经常会感动他，阿们吧。他会跟你形成共鸣，他会被你所感动。你去看圣经里面好多这样的例子，对吧？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主耶稣跟他讲完话以后，他回村把他村里的人都拉出来了，把他城里的人都拉出来，他用的什么？他也是讲见证。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有一个犹太人把我素往的事情都讲出来了，这个人太厉害了。”他不是讲道理，他也讲见证，对吧？还有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主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了，然后他想跟着耶稣，耶稣没让他跟。这是唯一的一次有人想做耶稣门徒，耶稣没让他跟。主耶稣说：“你回去向你的那些乡亲父老去讲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所以格拉森这个地方耶稣福音传不进去，因为主耶稣把鬼赶走的时候，那个鬼有两千个在一个人身上附的，那两千个鬼跑到两千头猪里面，所以两千头猪都投牙了。所以格拉森的人心动不心动？ 特别今天猪肉这么贵，你知道2000头猪是多少钱呢？我的天哪，这个我们损失大了，我们损失几百万呢，我的天哪。所以格拉森人，耶稣别来，来了又死2000头猪，我们受不了。但是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去到格拉森这个地方把福音传遍了，他就用一个方法，就讲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事，对吧？你再去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面关于保罗归主的个人见证，使徒行传这么宝贵的一卷圣经讲了三次，讲了三次，一次是叙述保罗怎么归主，另外两次是保罗跟别人讲他得救的见证。弟兄姊妹，见证是很有力量的，你要看到这些。叶特罗为什么来到教会里面，叶特罗为什么来到神的山这里面，为什么有些人愿意跟你到教会，就是因为听见了见证。你用见证吸引他，你不是用辩论吸引他，辩论经常是把他往远推的，见证才能把人拉进来，阿们吧。这就是叶特罗的来。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再看看叶特罗的去。叶特罗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27节哈，出埃及记18章27节，我读给大家听。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就叶特罗就离开了摩西回米甸去了。叶特罗回去做什么事情，圣经上再也没记载了，再也没记载了。那所以有些人就会说，你看这个人没信吧，来了教会不在教会待着走了，他干什么去了呢？他干什么去了呢？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大家就知道。大家往后翻，翻到士师记第一章，士师记第一章第16节。好，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229页。好，士师记一章，好，这个一章16节，士师记一章1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士师记一章1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你注意这里面的内兄，他括号里面说或做什么岳父，你看到吗？就是基尼人就是叶特罗的后代。你知道叶特罗回去干什么大家知道了吗？他回去传福音了。你看到这些人跟犹大支派的人住在一起，他们有没有觉得别扭？一点都没有。犹太人有没有觉得别扭？也没有。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有共同的信仰还是不同的信仰？有共同的，因为不同的信仰大家根本待不到一起去，对吧？会吵很大的架，会很多的问题。所以你去看，我们相信叶特罗他去干什么？他去传福音去了。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叶特罗身上就给我们一个鼓励，基督徒要有来有去。来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说过这样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哈。约翰福音6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基督徒一定要来到谁面前啊？来到耶稣这里。然后基督徒还要有一个去，最著名的去你知道什么吗？我们刚才也说过，就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说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叶特罗身上体现出来，虽然他是一个出信的，他来到神的山，来到神的面前去干什么？把福音传给他的族人，对吧？你要看到这些，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也都要知道，都要晓得。这是我们讲，我们看到叶特罗的来去。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看叶特罗这个人，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是恩慈忍耐终必得胜的福音。为什么这样去看？大家注意，叶特罗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归向上帝。在此之前呢，他跟摩西在米甸的矿，这个米甸这个地方住了多少年呢？40年。我们相信那40年叶特罗应该都还没归向主。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出埃及记第18章第一节就强调说，摩西的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就是在他来到神的山之前，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还是异教的祭司。就像一个人说，有没有可能一个人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我同时还是少林寺的方丈，有没有可能啊？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是40年之久之前，我相信摩西一定跟他讲过信仰，因为他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显出来了，对吧？一个叫格顺，说明什么？我是寄居者。一个以利以设，是上帝还帮助我。但是 这个叶特罗一直都没受感动，一直到什么时候啊？一直到这个时候，过了40年了。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相信叶特罗这个时候应该是百岁老人了，对吧？肯定超过100岁了，因为他女婿都80了，对吧？他应该至少100岁，甚至更大，对吧？但是你会看到上帝把他扭转过来了。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上帝很恩慈，上帝很怜悯，上帝很眷顾我们，对吧？叶特罗的身份，我相信他这个时候是信了。为什么？一个你会看到他称颂上帝，另外一个你会看到他在上帝面前献祭，他在上帝面前献祭，在耶和华面前献祭，还有一个他跟亚伦跟摩西跟以色列的长老在神面前吃饭。这是圣经上面强调，我们刚才虽然没有读，但是就是第12节那里讲说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他身份已经变了，上帝就是这么奇妙。所以我讲这些什么意思？我讲这些意思当然不是说，弟兄姊妹啊，我们对着慕道友我们都不急着传福音，等他过40年再说，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有些人你传福音给他，他没马上接受，你不要灰心，你不要灰心，上帝有恩慈有怜悯。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说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开车拐弯啊？如果有一个弯比较急，车要快速还是慢速？慢速，慢慢过去，因为车速太快的话会怎么样子啊？会翻车。我们信耶稣是不是生命的一个转弯啊？是的，你明白吗？所以上帝知道有些人，因为比如说他是异教的祭司，他是在异教的世界里面车速很快的人，如果你一下子就让他转过来，他就翻车了，他生命就会被毁掉，他会受很大的损伤。所以上帝是恩慈怜悯的，上帝不会让他急弯，上帝会带着他拐一个大弯，甚至减速，然后把这个弯拐过去。上帝对我们都是这样，有些弯对你来讲很容易就拐过去，但对另外的人来讲是很难的。所以上帝是恩慈怜悯，他是恩慈忍耐，但是呢，这个福音最后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得胜。所以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上帝知道的多还是我们知道的多？上帝知道的多。所以你传了福音这个人没信，你不要着急，因为上帝知道更多。我们上帝他的智慧高还是我们的智慧高？上帝的智慧高。我们上帝的旨意高还是我们的计划高？上帝的旨意高。阿们吧。上帝的怜悯大还是我们的怜悯大？上帝的怜悯比我们不知道大多少，对吧？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要做一个热切的传福音的人，但是你不要做一个急躁的传福音的人。阿们吧。热切和急躁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急躁经常会坏事还是办好事啊？坏事。热切呢？热切经常会做成事。有很多事情你恩赐不够，但是你热心大就能做成。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这个，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了我们今天分享的，正好我们是假期，在假期当中可能你会探访亲友，也有亲友来探访你，我们今天看到了叶特罗的来访，我们更盼望弟兄姊妹借着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能够听到圣灵来你的心里面跟你敲门来探访你。如果你还没信耶稣，你要知道圣灵正在敲你的门，让你得永生。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你要让真理的圣灵来探访你的时候，领受真理得到祝福。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你是眷顾我们，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你让叶特罗来探访摩西这件事情，来让我们看见你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看见你的福音永远得胜，让我们看见你的福音要传给万民，要传到地极，让我们看见你的福音能滋润人性，能够胜过罪性。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真的是隔顺，就是寄居者，我们又是以利以谢，因为主你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进到你的教会当中，就是站在神的山上与神相交。也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分享的心，有一个分工的智慧，让我们行事为人讨你的喜悦。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生命的粮食，又常常被你的圣灵所差遣，去到万民之中引人归主。 求主你加恩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恩慈忍耐，我们也效法你的恩慈忍耐，就让我们得人如鱼，就让我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